弟兄姐妹、新朋友平安。今天主要思想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十章，使用教会公用版圣经呢，可以翻到117节。约翰福音十章7-18节及22-39节。约翰福音十章7节，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11节，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赶散了羊群，雇工逃走，因他是雇工，并不顾念羊。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16节，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22节，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是冬天的时候，耶稣在殿里所罗门的廊下行走，犹太人围着他说，你叫我们犹疑不定到几时呢？你若是基督，就明明的告诉我们。耶稣回答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可以为我做见证，只是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我与父原为一。31节，犹太人又拿起石头要打他，耶稣对他们说，我从父显出许多善事给你们看，你们是为哪一件拿石头打我呢？犹太人回答说，我们不是为善事拿石头打你，是为你说健忘的话，又为你是个人，反将自己当作神。耶稣说，你们的律法上岂不是写着，我曾说你们是神吗？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若那些承受神道的人尚且称为神，父所分别为圣又差到世间来的，他自称是神的儿子，你们还向他说你说健忘的话吗？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我若行了，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这些事，叫你们又知道又明白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他们又要拿他，他却逃出他们的手走了。愿主的话语成为我们每日的鼓励。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来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主啊，我们再次感谢你今天晚上召集你的儿女来敬拜你。主，我们也感谢你把你生命的道赐给我们，求你让我们能够虚心领受你的话，也让你的话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泉源，成为泉源来引导，不只是滋润我们，也引导我们享受你所应许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上次在思想这个约翰福音第九章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我们说到这个耶稣他医治了一个瞎子，让那个瞎子可以看见，恢复他的视力。那当然那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看见的是耶稣和这些宗教领袖，犹太人的这些宗教领袖，这些法利赛人呢的那个冲突，那个争执了。通过这些争执，他们的对话，他们对这个瞎子恢复 势力的这样的一个反应啊，我们就看到哦，原来耶稣来到世界上，他是那个真光，可是对这个真光有几种不同的回应呢？几种不同的反应，四种。第一种呢，我们看到有一些人是我们所谓犹豫不决的人呢、啊。那这些犹豫的人，他们可能我们当中也是听过耶稣，觉得这个福音很好，可是有一些心理障碍，因为耶稣所教导我们的圣经所讲的一些的话呢，跟我们心里面的一些原有的观念不大一样，所以我们觉得要相信有点困难。可是我们就说了，就好像在这个耶稣跟瞎子的这个对话当中呢，那些左邻右舍啊，他们看见他们犹豫的这些人呢、其实我们像他们一样，我们必须先接受，如果耶稣是真的，这个神的道理是真实的，我们凭着信心先接受主的恩典，然后我们靠着他来回答，来回应我们这个信仰的这些拦阻。第二方面呢，有些人是害怕的人呢、他们害怕，好像那个瞎子的父母，记得吗？这个瞎子的父母啊，他因为害怕这些会堂的人，这些犹太人把他们赶出会堂啊，他们连儿子，这个瞎子，这个儿子他都不认了，不认了。我们说什么呢？我们身为神的儿女，我们认识耶稣的人呢？我们说我们宁愿有耶稣，我们宁愿在人面前承认他，因为我们认识，我们知道他多么爱我们，我们回应他的爱，宁可得到他的称赞。求神帮助我们。那第三种人，我们说有一些人是抗拒的人，好像那些法利赛人呢、他们明知道耶稣行了神迹，甚至他们虽然不是故意，可是他们间接的也承认耶稣的确是行了一个神迹，医了这个瞎子。就让我们想到可能当中有些人抗拒福音，其实只要我们客观的来看待这个福音啊，这个基督教的真理，在这么多人千万人的生命里面呢、起了多大的这个变化和改变，怎么样造福社会，怎么样改变许许多多人的生命，我们凭什么理由来抗拒呢？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因为我们 个人的一些成见呢，失去了这个恩典。那第四种最后种的人呢，就好像那个瞎子一样，那个蒙恩的人。那这个蒙恩的人，他提醒我们呢、这个瞎子的经历的遭遇提醒我们，我们可能有信心动摇的时候，虽然蒙了恩典，虽然光照了，好像这个瞎子他被逼迫了，这些犹太人逼迫他的、他说什么呢？他说我只有一件事，有一件事我知道，记得吗？从前我是瞎眼的，现在我看见了。那当我们回想主在我们生命里面行何等奇妙的事情的时候呢，让我们知道是主耶稣曾经来找我，来为我死，让我现在活着是为他而活，以信心来跟随他。那这就是四种人了。那现在第十章呢，今天的经文，耶稣继续再次的以这些犹太人辩论。可是这一次的辩论呢，虽然是可能隔了一段时间了，可是大家还记得那个耶稣医瞎子的事情哦。因为21节那边我们看到说，他们在争论上面说，诶，这个如果耶稣这个是被鬼附的人，他怎么可能让那个瞎子可以看得见呢？所以你看这个这样的一件事情还在他们的脑海里面。不过耶稣这一次主要是通过一个比喻，这个牧羊人和他的羊的关系，这样的一个比喻呢，来解释耶稣和他门徒的关系。或者盼望今晚上我们可以了解耶稣和我们这些认识耶稣的人的关系，这就是今天的这个信息的一个主题了。从四方面来看，耶稣和门徒，耶稣和我们的关系究竟是怎么样的一种关系呢？四方面来看，首先耶稣是丰盛生命的入门，丰盛生命的入门。第一节到第五节的那个比喻啊，讲这个牧人怎么来，那么看门的人为他开门，羊听他的声音，跟着这个牧人走。那这样的一个画面呢，可能对，我不知道说对一些弟兄姐妹是熟悉还是有点混淆，这就在于说你的这个文化背景里面呢、我们可能在国内有些弟兄姐妹 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些人有牧羊或者放羊的这个经验呢、啊？那可是有些人呢，就比较多的弟兄姐妹或者朋友们呢、啊，都可能比较熟悉的画面呢，是电视上或者视频上看见的那些西方人啊、他们的那个牧羊的那种观念啊，你不要参考那种画面，因为会有点混乱啊。因为你看那个画面是怎么样的呢？牧羊人的画面，可能那个一大群羊啊，走在前面呢、啊，左右都有牧羊犬嘛，是吗？赶着那个羊的牧羊人走在后面啊，这样子不是这个画面，因为这个是中东的羊啊，中东的羊跟那个洋人的羊呢，有点不大一样了、啊。因为在中东的情况呢，并不是这个样子的。中东的情况是怎么样呢？他们当然不会用牧羊犬啊，因为狗对他们来说是不洁净的嘛。那他们怎么样放羊？那基本上呢，他们可能几个牧人，可能你有50只啊，我有80只羊啊，他有100只啊，那大家就共用一个羊圈，请一个看门的人。那这个看门的人呢，就3-4个牧羊人的羊呢，都可以进这个羊圈里面公用的。那公用的羊那怎么办呢？不会乱吗？这羊跑进去，那么到了应该这个牧羊人过来，那么怎么样找他的羊呢？哦，没问题，因为这个每个牧羊人有他独特的一个响声，一个呼声啊。当他发出那个声音的时候呢，圈里面虽然可能几百只羊啊，大家各自都会认得各自牧人的声音的。所以牧羊人一发声，这个看门人开门，哦，属于他的羊就出去了，就是这样子，不会乱。那所以他呢就走了，这个牧羊人继续响声啊，可能一个笛子啊，可能什么的继续走。羊就跟在他后面，就这样出去了，就是这样。然后另外一个牧羊人来，他的羊也跟着他出去。那耶稣就通过这样的一个画面呢，来解释他跟他门徒的关系。他跟他门徒的关系，他先说他是羊的门呢。那这个羊的门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观念呢？他先解释，耶稣先解释这个假的门呢，在他以先来的人，他说。在他以先来的人，这些是贼，是强盗。那这些是怎么样的人呢？当然我们看了第9章了嘛，我们就知道耶稣在针对那些宗教领袖，那些宗教领袖，那些法利赛人，那些文士，他们怎么样的一个问题呢？刚才我们读起应经文耶利米书23章那边讲了，这些宗教领袖他们是以色列人的牧人啊，真的是这样称呼他们的。这些以色列人好像羊这样嘛，这个牧羊人应该是牧养，应该是照顾他们，应该是保护顾惜这些羊群。可是我们读这个约翰福音第9章上文啊，那个瞎子记得吗？那个瞎子是可怜的，那个瞎子无依无靠，那个瞎子在这个社会中几乎被人轻看的，这些宗教领袖怎么对待他？这些宗教领袖践踏他，这些宗教领袖欺压他，就好像欺压其他的人一样。瞎子本来应该蒙顾惜，结果他们怎么对他记得吗？他们羞辱他说，你全然生在罪中，因为他瞎眼，一定是因为他犯罪，你怎么能够教训我们呢？然后还把他赶出会堂，赶散他了。这个就是一个以色列无依无靠的羊群之中的一只，被赶散，被欺压了。耶稣说这些宗教领袖像贼，像强盗。那贼跟强盗无论你怎么讲呢，基本上有一个共同点啊，那他们呢是自私的，他们呢只顾自己，他们呢不在惜，就是只要得到自己的利益，怎么害别人也无所谓。第10节就说了，开始描述这些贼这些强盗有什么特征吗？那几方面呢？第一个，他们偷窃，他们拿不是属于他们的东西，让人乖乖的为他们摆上了。那这个我们都知道了，我们看看新闻，看视频，我们就看到很多国内都有，对吗？国内都有一个，我还上次挺有趣的，读到这个一个方丈，这和尚了啊，方丈有几个妻子啊。他有几个妻子了，那他有妻子还无所谓啊，那他这些还有他的会众啊，还常常捐助钱给他， 来奉养他的家庭啊，所以这个方丈有妻子，有家庭，有豪宅，驾名车啊，好像是，对，这样的一个情况，为什么大家还乖乖的听他使唤呢？这个是莫名其妙的一件事。原因是很简单，那当然不止国内啦，新加坡也是一样的。有一些无论你是和尚也好，是牧师也好，是神父也好，那基本上宗教界的这些人士啦，都有可能对会众来说有一定的这个魔力吧和法力啦，所以没有人想跟他就是没有人想冒犯他们，大家都想他们开心，他们满意，结果动一动口说一句话啊，大家就掏钱出来了嘛，就为了满足他，为了让这个神明安抚，谁都不想得罪神明的啊。可是就因为这样，无论是邪教也好，甚至主流的一些信仰，都会有这个问题。然后这些人呢，这些牧师啊、神父啊，还是和尚啊，他们就可能开好车啦，到各国世界各个国家去玩啊。结果他们还说得到了这些利益，他们没有从这些东西当中得到任何个人的利益，就是相当难接受的一句话。那可是他们除了偷窃之外呢，这边说他们还杀害，不止偷窃羊，但这个杀害不是说经过了讨厌这只羊把这个羊宰了，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杀害呢，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食欲而把它杀了，杀了来吃了，满足自己。换句话说，他们的动机啊，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牺牲这些羊群啊，他们都在所不惜的。这个就是相当可怕的一些宗教领袖的情况。还有呢，他们表面呢、是说哦，都是为了你好了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这个有一个深松超级市场啊，它的标题是什么？一切为了你啊，其实不是为了你，是为了自己。表面上是为了你所以这些宗教领袖很多时候是讲，哎呀，都是为了你好，我做这些事，其实是为了自己啊。不只是杀害，他们还毁坏哦。你可以从这些假牧人呢来看见，他们带来的这些结果来看见真假的这个信仰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们偷窃，他们喝诈人，他们杀害满足自己的私欲，他们带来破坏，他们带来人的那种人心的不安，这个就是一些假的门所带来的问题。那真的门呢？如果这个信仰是真实的，它又是怎么样？耶稣就解释了第九节那边说，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那当然耶稣他用门的这个观念本身就已经告诉你真实的信仰是怎么样排他的，因为基本上啊一个家只有一个大门嘛，是吗？可能有后门吧，不过不是到处都是门，对不对？窗口可能有不少，那可是门大概只有一个或者两个，墙壁呢四处都是。如果你讲这个家很多很多门，你觉得有点奇怪了。那他讲他是门本身就告诉你真实的信仰是排他性的。那不过还是有一个问题，耶稣说他是门，这个人怎么变成门呢？这个怎么搞的呢？这样的一件事。其实就看过一个人说，有一个洋人呢、这个洋人到这个阿拉伯那边去参观，导游就带他到这个阿拉伯的这个牧羊人的这个羊圈那边去看参观一下。他就去到那个地方，看到他们所谓的羊圈呢、只不过是有四堵墙这样子，然后前面有一个空着的一个入口，空着的一个入口啦，让羊进出这样子。他就觉得有一点惊奇，他就问这个阿拉伯人，这样的一个羊圈没门的安全吗？就羊这样进进出出而已啊。因为那个阿拉伯人之前跟他说，哦，这里就是羊圈了，羊进来很安全，怎么会安全呢？都没有门呢。那这个阿拉伯牧羊人怎么说呢？我就是门，因为我晚上是睡在这个路口，如果狼要进来，他要先经过我的身体才能够进去，所以我就是门。那你看你就明白耶稣的意思了耶稣的意思就是，原来通过他进去的人呢是安全的， 因为他就是把守那个生命的那个路口啊。通过他人进去的时候就安全，不止安全了，他还说出入得草吃啊，出入自由的来往。哦，原来真实的信仰不只是排他的，真实的信仰呢是给人自由的，真实的信仰给人自由，没有瑕疵，没有害怕，而且呢是丰盛的。我叫羊得生命，并且得了更丰盛。真实的信仰使人得到丰盛和自由。你的信仰给你自由和丰盛吗？你的信仰或者令你害怕受到辖制吗？那我不知道，可能弟兄姐妹朋友们的背景都不一样。那如果在本地人呢的这个背景，很多时候很多的这种迷信的观念在国内我相信也是一样的，特别是比如说丧礼啦，那这个丧礼呢，如果你要搞，你要办这个丧事啊，你在过年的时候办，你觉得好不好啊？这当然你不能够选择几时办丧事了。那不过我猜国内的情况跟新加坡也是一样的，如果基本上是传统宗教的信仰，你在过年的时候办丧事，基本来吊丧的人很少了，大家都有点觉得不是那么好了，过年的时候。可是信耶稣有真理的光照就不一样了。我常说了，我们教会这个特色了，特色的之一就是我们怎么看待丧礼，怎么看待丧礼。好些的老弟兄老姐妹啊，那七八十岁，当然很多时候离开世界已经病了好几年了，五年七年八年都有。那其实大多数的弟兄姐妹当他过世的时候呢，大多数教会弟兄姐妹都不认得他们了，都不知道他们是谁了。而是每一次丧事礼拜啊，两晚三晚都好，都有四五十六十个弟兄姐妹出席，甚至这个家人亲友都觉得很奇怪，这个我的爷爷我的奶奶都没去教会好几年了，可是弟兄姐妹为什么愿意去呢？没有迷信，因为得到这个丰盛的生命，真的了解生命是怎么一回事，认识了耶稣，自由把惧怕给驱逐了，丰盛的生命取代了那种虚空彷徨没有方向的一种人生。所以我们自己要思想，也许我们的生活相对的来说是稳定的，可是我们自由吗？还是我们害怕？我们也许在经济上相对的稳定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想，我们的生命丰盛吗？精彩吗？认识耶稣，他告诉我们，认识他，他是门，丰盛生命的入口。你要得到丰盛的生命，你必须通过耶稣基督。他不只是丰盛生命的入口，第二方面，他也是一个舍弃生命的牧者，舍弃生命的牧者。那耶稣为什么可以赐下丰盛的生命呢？记得那个阿拉伯的那个牧羊人吗？因为他把生命摆上了，他摆上了他的生命，使得我们可以得生命。因为好牧人的特征，耶稣在十一节说为羊舍命，这是一个好牧人的特征。那雇工呢？我们不是在讲一个懒惰偷懒常常不做工的一个工人啊，我们在讲一个相对就算是勤劳的工人，他跟老板有点不同，对不对？他是雇工，他不会为羊摆上生命的。那有一个弟兄，他拿车去修理了，去到那个修车间啊，那个修车行那边去修理，就跟这个老板分享了，谈了。这个老板就说啊，你知道吗？很多那些什么总代理商啊，那种大公司修车的，其实他们的职员呢、没有尽责的，就是如果车这个他看到那个零件需要换，可是哇，零件很麻烦，很难换的时候呢，就帮你加点机油啊，整个车油什么，就叫你走了。两个星期之后，你车再坏，然后你怎样送回去？然后你如果觉得不满意，那就无所谓啊，他只是一个职员，你不满意，你要投诉，跟上面的人讲， 我在修咯，无所谓。因为为什么？公司不是他的，他不在乎的。那这个老板呢，他自己的那个修车行是比较小间的啦，他就几个职员，他就说，所以我呢，我就算在我的办公室里坐着，我还是有一个玻璃窗看每一个职员在做什么。即使做了好几年，我也是盯着每一个职员，因为这些车修得好不好跟我是有绝对的关系的，因为这个车行是我的，这些车是送来我这边修的。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弟兄姐妹，这边告诉我们呢、啊，神在乎我们。那我们的情况是怎么样呢？我们的情况，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很多时候有惧怕。刚才我们讲，那我们的惧怕的原因是为什么？惧怕的原因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对人生没有方向，没有把握。没有把握的人呢，就会害怕，就会担心啊。圣经说，我们如羊走迷啊，迷路的羊，个人偏行己路，已经迷失了，迷失了。可能外表看起来呢还很有自信，其实里面呢很多很多的恐惧啊，随时都可以成为惊弓之鸟，很容易。那你说就算很简单的一点的坏消息，坦白说可以使人非常的惧怕。你看最近哦，中东的一些局势的问题，对吗？一些的风波，那中国的股市就怎么样瘫痪下来啊，瘫痪，跌到突然间停止交易啊，需要。你知道这一些投资家不是我们这些两万三万块钱的一般的这种老百姓啊，这些投资家，这种抛售股票的这一些人呢，是那种几千万几亿元的这些大资本家，非常专业，有专业顾问的，可是有这样的一个风吹草动的时候就全部抛售了。为什么？惧怕，没办法。专业人士也是这样，更何况我们每一个人怎么去看待呢？所以你看，我们需要解决我们的这个惧怕。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我们的惧怕呢？要先认识一个在乎你的牧者。那耶稣在乎我们，怎么知道呢？这里说耶稣不但是真理啊，耶稣在乎你。他怎么在乎你啊？他来到世界上为罪人死，因为罪人死了，付上他的生命和代价，这个就是他在乎世人的那个程度。他在乎世人的程度，因为好像那个修车行的老板，我们是属于他的。刚才宣召的时候，主席说什么？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名，也是他草场的羊，我们是属于他的，所以神在乎我们。其实圣经老早已经说了，刚才那段起因经文耶利米书是耶稣降生之前600年写的，600年前耶利米预言有那么一天，虽然以色列民草场上的羊被赶散了，可是神自己会预备一个牧者，大卫的后裔，来到这里把这些羊群聚集回来。神早已经给了这样的一个应许和预言，那耶稣就来了，说到我来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所以你有惧怕吗？担心吗？彷徨吗？来投靠这位在乎我们的神，投靠他，因为他舍下生命。你自己想想看，有哪一个宗教告诉你神为你死，为你摆上生命？真的没有，只有耶稣他告诉我们，他爱世人，所以他为世人死。所以我们不单看见耶稣跟他门徒的关系，他是那个丰盛生命的入口，他是那个舍弃生命的牧者，还有呢，第三方面，他是那位掌握生命的主宰，掌握生命的主宰。当从22节那边犹太人再一次为这个耶稣的话而争执，哎呀，我们从约翰福音开始就看到经常是这样回事，耶稣讲了真理之后呢，听的人不满意抗议， 耶稣这一次不客气了，耶稣二十六节直截了当的说，你们不信是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你们不是我的羊。原来有两种人你知道吗？听了耶稣的真理有两种人，一种是听耶稣的声音，一种是不听耶稣的声音的人，大体上是这样。那听了耶稣的声音的人呢，就跟着他。虽然刚才我说这个羊人的羊和中东的羊牧羊的方式有点不同啊，不过也还是有相似的地方呢。无论是羊人的羊还是中东的羊都是羊啊，所以羊的本性呢也基本上不差太远。这个本性之一是什么呢？不跟生人，他们不会跟着生人走。因为有一次我跟家人有机会到苏格兰那边去啊，这个是洋人的洋啊，苏格兰那边去，到了苏格兰那边住在一个好像一个寄宿的一个家庭啦，那边经过后面就是一个大牧场啊，所以我们就哇啊，你知道我们没有什么机会看很多羊嘛，就是哇，可不可以进去参观一下？可以，可以进去。说这么多羊躺来躺去，你知道羊不是跑得很快的，基本上，你就说哦，我们进去应该可以摸一下这些羊吧。这个主人说，你可以试试看呐、啊，不过基本上呢，你摸不到他们的，因为他们不会让你摸的，他们会走开。真的吗？我们就进去了，进去这个地方好大，都看不到对面的那个栏杆呢、啊，这个有一个大围栏呢、啊。看不到，哇，好大的一个地方，进去，哎，羊就在前头，过去摸，你走过去，它就在走远一点，你走过去，这又在走远了、啊，这个羊，那你真的要摸到它，可能你要跑过去抓住，可能抓到它的脚还是怎么样，不过基本上它是不跟生人的，它知道你是生人，它也不会让你碰它。那耶稣在这里就讲到了这个听耶稣的声音，跟耶稣有什么关系啊？那这里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这个有点奇怪，我的羊听我的声音，为什么不要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因为他们认识我，对吗？比较合逻辑应该是这样，我的羊听我的声音因为他们认识我，不是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因为我认识他们，或者我也认识他们。为什么这么说呢？哦，耶稣的道理是很重要的，因为耶稣在告诉我们羊和牧人的之间的关系的关键，不是这个羊认得这个牧人，而是这个牧人认得他的羊，这是绝对重要的一个区别，绝对重要的一个区别。主认识他们才是关键，所以他们也跟着他，因为主先认识他们，不是倒过来的。那28节告诉我们，这些人得到最宝贵的一件礼物，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的手里把他们夺去。当我们相信耶稣跟随他的时候，我们得到最宝贵的一件事情就是永生啊，永恒的生命。而且呢，这个东西这个观念不能改变哦，我们跟耶稣的关系不可能改变。搞不到你有没有听过小朋友跟小朋友之间讲话啦，有时候他们讲一些很夸张的一些形容词哦，可能是因为小朋友就比较天真，如果跟另外一个小朋友吵架，他就说我很讨厌你，我永永远远讨厌你，我接下来100万年不要跟你做朋友啊，差不多是这样的一类话。那可是耶稣在这里呢，28到30节呢，差不多就是用这样强烈的字眼呢，你可以这样子来翻译28到30节啦啊，基本上他是说了这个，我又赐给他们永远的生命，他们不会灭亡，直到永永远远，并且绝对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把他们从我的手中抢过去。而且呢，我的父比所有的东西都还大，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从他的手里把他们抢去。是不是耶稣变成很情绪化很激动啊？不是，是因为耶稣认得他的羊。耶稣知道我们人的那个倾向啊，我们人的倾向是这样，特别是神的儿女，那我们知道哎呀，耶稣爱我们，他来拯救我们，可是我们还是会害怕，我们还是会按照我们 的那个行为来决定主爱不爱我们。哎呀，你看我过去我都软弱退后了，我都没来聚会了，我都没有读经了，哎呀，主一定不爱我，我软弱退后，我犯了那个罪，神怎么可能愿意接纳我赦免我的罪呢？啊，如果你这样想你就错了。因为刚才我说什么，关键是主认得我们，主认得我们。如果我们曾经是他的羊，听过他的声音，我们现在就是属于他的，没有任何的一个人可以把我们夺去，包括我们自己，对吗？既然说没有人可以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当然就包括我们自己啦。我们没有办法改变我们和耶稣的关系，因为关键是他认识我们，而他不能改变，他不会改变。感谢神，他曾经为我们舍命，因为他爱我们，所以我们属于他。如果我们觉得自己软弱退后的话呢，回到神的面前，今天我们回到神面前领受神白白的恩典，通过耶稣为我们舍命的羊，并且掌管我们的生命。那你看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啊，因为刚才记得吗，我说这个耶稣在乎我们，对不对？他在乎我们，所以他为我们死。那假设他在乎我们为我们死，可是他没有能力保守我们，那怎么样？爱莫能助啊。我们说哎呀糟了，我是救了你了，可是现在哇你这个样子无能为力，你自己看着办了哦，那个没有什么用。不过又倒过来，假设他有绝对的能力能够保守人，可是他不在乎你啊，那又怎么办？那你就好像相信希腊的那些神明咯，那个宙斯高高在上，可是有能力，可是哎呀人算什么呢，不管他们。甚至可能华人的传统信仰里面玉皇大帝也可能是这样子的，我们没有办法能够有把握说这位全能的神一定看顾我们啊。相信耶稣就不一样，因为他已经告诉你他在乎我们为我们死，而且呢他有绝对的能力来保守我们，没有人能够改变这件事。所以信耶稣，感谢赞美主，有绝对有最大的把握和盼望。如果我们觉得彷徨，对前途没有把握，你看这一位耶稣基督掌握生命的主宰，是我们跟随的救主，今天就来跟随他，享受丰盛的生命，绝对的把握。最后他不只是掌握生命的主宰，他也是彰显生命的圣子，彰显生命的圣子。那31节那边，当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的时候啊，我与父原为一，他强调的是什么？他的心意跟这个父的心意呢，父神的心意是完全吻合的，是一致的，没有不同的。那可是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招来了什么石头的款待 啊，大家就拿石头要丢他了。可是耶稣也相当，我觉得相当有风趣的，耶稣在这个时候还能保持镇定啊，还问他们，你们等一下，你们是为哪一件善事拿石头打我啊？你看我做了这么多好事，你们到底是为了哪一件拿石头打我？觉得这个耶稣相当的淡定，对这样的一个状态，哪一件的善事？然后引用诗篇82篇，比如说记得那个耶稣在这里说你们是神的这个观念，诗篇82篇那边刚好诗人在那边是责备那些宗教领袖，那些宗教领袖诗人责备他们说，你们审判不秉公义要到几时呢？因此你们虽然是至高神的儿子，可是最后却要死，要仆倒在地上和世人一样。那就是在责备这些宗教领袖，你们地位很高，你们好像审判官，你们好像神这样运行施行审判的能力，可是因为你们没有按照神的心意， 最后你们是灭亡沉沦的。他们弃绝的是那位神所分别为圣的圣子。这位耶稣一心来要做他父神的心意，分别为圣。甚至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个他自己在这个38节那边呢，行一切的事是叫大家知道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这个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呢，这个怎么样去解释这个观念呢？那最近一些弟兄姐妹知道了，我的大女儿上中一了，上中学了。那么当然过去几年都是在家里面教她，所以有点依依不舍。她不是去寄宿了，她只是上普通，每天还是回来，可是我们有一点不习惯了，所以她调整我们也要适应。那不过这个前天拜五晚上呢，这个学校呢有这个迎新会，有办一个迎火会啊，邀请父母亲去，哇很好，我们要去看他的学校是怎么一回事啊，我们就去，我跟我太太跟我小女儿就去了。她在学校嘛，去到那边说哦，不可以跟她在一起，要到二楼看这个广场，只能从远处去看，说啊也好了不要紧。上到上面去，哇糟了，下面几百个，因为是纯女校，几百个穿着黄色 T 恤还有蓝色裙子的女孩子跑来跑去，怎么去认呢？而且都是打着辫子的，哇怎么搞的。他们突然之间，我妻子说那个叉腰的跟你一样哦，就是他哦，叉腰在看啊，是哦，他真的跟我一样，不大爱坐在人群的中间，他在他的班里坐在一个角落啊，离大家稍微远一点，有一个距离啊，讲话的那个方式，看他跟同学讲话的方式，也真的跟我有点像。父在我里面，我在他里面，从女儿就看到那个父亲的那个摆凳的那个榜样，那个样式是怎么样。那耶稣就是这样，耶稣的这个样式，他整个生活，他每一件的善事都显明他的父的心意，因为他跟他的父的心意是一体的，一致的。所以耶稣说，你们是为哪一件善事而弃绝我呢？哪一件的善事？求神帮助我们认识耶稣，看见圣经所告诉我们的真理，看见耶稣所行的奇事，听见耶稣所教导的，难道我们不能够接受吗？我们是为哪一件善事，耶稣的哪一件善事，哪一个教导而弃绝他呢？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认真的来看待。所以你就看到我们跟耶稣的关系，牧人跟羊的关系是怎样的一种关系。第一，他是丰盛生命的入门，唯一的方法，他是那个真的门，只有通过他，而且通过他我们能够得到自由，不再惧怕，我们能够得到丰盛，不再贫乏的一种生命。第二方面，他是舍弃生命的牧者，他在乎我们，他在乎世人，所以来到世界上成为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宝血洗净人的罪，因为他在乎，因为他爱我们。我们要认识这样的一位牧者。不过他不单在乎我们，第三方面，他是那位掌握生命的主宰。我们已经说了，他爱我们，没有能力来保守我们，这有什么用？可是耶稣不是，没有人能够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所以我们知道，相信这位救主，依靠他是有绝对的把握和福气，因为他保守我们到底。最后，他是彰显生命的圣子，彰显生命的圣子，他所行的每一件事都流露出，都反映出差他来的那位父神何等的美善，何等的真实。如果我们越认识耶稣呢，我们就能够越体会耶稣的那个美好和真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不过我们要先来接受他，我们要先来认识他。 可能有些弟兄姐妹听过这样的一个故事。有一位，当时当然这是200多年前的事情了。当时不像我们现在各种各样的娱乐，对吗？各种各样的电影啊、视频啊，什么娱乐的这些方式。当时的人呢，可能在这些有钱人的宴会过后，通常就可能请一个专业的演说家啦，来演说一些可能一些经典著作里面的一些片段，或者名人的一个演讲里面的一个部分，这样演说出来，好像成为一个娱乐的一个节目啦的这样的一个做法。于是这一次呢，他们的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宴会过后，也是请了一个很有才华的一个专业的演说家来演说啊。这个演说家哇，真的是能言善道啦，你要他讲什么都可以。然后呢，到了一个地步，他就说：“你们来选吧，你们要我演说什么？”然后就有一个老人家在后面说了：“你可不可以为我们朗读诗篇23篇？”哦，诗篇23篇，这个我们知道是吧？这个演说家也知道，他就哦可以，哇，他就很有才华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可安息的水边。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行过死荫幽谷，等等啊。讲完了这个诗篇23篇之后呢，哇，大家哇，太厉害了，太厉害了，真的是非常感人呐、啊！这样的一个演说，太好太好。然后这个演说家就说：“那位老人家，既然你刚才叫我来演说，不如你也来演说一下吧，这个诗篇23篇呢。”然后这个老人家就好，就上来了，他也开始讲了：“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可是不同，他演说完之后，大家没有鼓掌，大家流泪啊。那这个大家流泪，然后这个他就说奇怪，为什么会有不同的一个反应呢？所以那个演说家他想了一想，说：“哎呀，这个不同点只有一个。”因为我认识这首诗篇，他认识那个牧人呢、这个就是不同。所以我们呢要认识那个牧人、认识耶稣做我们生命的牧者，那么我们的生命就有真实的盼望和喜乐。我们一起祷告。